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罗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罗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第4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火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26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然后我们看第28节，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们特别注意，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的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在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为着要明白你自己的话，所以我们在无依无靠的把这一卷书，就是以西结书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说，若不是你解开你的话，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就不可能明白你的话，所以我们就仰望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真是裂天而降。主啊，既然你让以西结看见属天的异象，主啊，虽然我们今天不在加巴勒河边，但主，我们一同来读这卷书的时候，但愿以西结的异象能成为我们的异象，以西结所看见能成为我们所看见。所以我们恭敬地把这一点时间交在你的手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又有3天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一卷书。那么今年从年初开始，我知道在台湾各地有的弟兄们就开始来读以西结这一卷书，所以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特别是在双十节左右前后，我们一同呢来复习一下我们这一年所读的。那么今年既然我们一同来看以西结书，所以我们就希望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一同来读它。不过以西结书一共48章，所以如果我们要细细来看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我们最多呢就是以西结书的一篇。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一卷书对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它到底有些什么重要的启示？我们都知道以西结书是恐怕圣经中最难的一卷书，尤其在旧约，把所有的拉比通通几乎都打倒了。我们知道说根据塔木经的记录告诉我们说，曾经有一个拉比，他一直觉得以西结书里面的教训和摩西所给大家的教训是不符合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以西结书有没有可能是在旧约书卷里面的一卷呢？所以这就是这个拉比心中的问题。所以他为着要追根究竟，他要知道说到底以西结书放在旧约圣经里面能放得下放不下，是不是和其他的经卷是冲突的，会不会和摩西五经是冲突的。很明显摩西五经也好， 旧约也好，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圣殿，它的尺寸和以西结所看的尺寸就是不一样。以西结好像大的很多，那么很多地方呢的的确确好像推翻了，好像觉得在好像和摩西所给大家得到的启示是不一样的。当你读到约书亚的时候，你就知道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怎么分配，怎么在迦南地得到他们的产业的。可是等到大家读到以西结最后的时候，你也注意到你也注意到说以色列人怎么分配产业，但是那个分配和约书亚的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方说第一章讲到耶和华的荣耀，那么大家我们知道以西结是个祭司，所以从小他就受圣殿的教育，他知道说神的荣耀只有当你进到至圣所，在神座之上，你看见基路伯所看守的就是看守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所有要进到圣殿里面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学习，他们从小就受一种教育，神的荣光 Shekina， 神的荣光乃是显在神座的上面。意思是说当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展开是面对着神座的时候，他其实是看守那个神座上面的荣耀。就好像当人堕落以后，神不是用基路伯和四面发动的火箭来看守生命树吗？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都知道说所有的祭司如果他要知道要明白神的荣耀，或者要亲眼看见神的荣耀，那么你就应该要像大祭司一样一年一度在这学，然后能进到至圣所。可是呢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到了至圣所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看不见并不表示神的荣耀不在那里，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是在我们能见的光谱之外。我们普通看得见彩虹的光，我们看见的一些的荣耀都是看得见的，是在能见光谱之内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只要在能见光谱之外，对我们来讲就是黑暗，所以这是个完全的错觉。如果今天大家到至圣所，你看见至圣所乃是被神的荣光充满的，你要经历神的荣耀吗？你要看见神的荣耀，或者说你要好像能感觉到神的荣耀吗？那没有一个人像祭司更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祭司他们最大的雄心就希望能做大祭司，那一年一度能带着血，能代表以色列人就进到至圣所去。所以讲的荣耀当然在耶路撒冷，讲的荣耀当然在圣殿里面，讲的神的荣耀一定是定点的，是一定那个地方。你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见神的荣耀在哪里？你不在耶路撒冷，你就看不见神的荣耀。所以南国跟北国分开了，没有错，南国有宝座，北国也有宝座，南国有君王，北国也有君王，但是他们每年不能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一个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两个国度都在宝座之下，但是呢他们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看见神的荣耀，或者不能靠近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只有在圣殿里面看得见。那么现在拉比们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神不是把以色列人弃绝了吗？所以这些人才被掳到巴比伦河边，在加巴鲁河边。那以西结还有其他的人，那么我们记得在一次这个大迁徙的时候，大这个或者说巴比伦王把他们连根拔起要抛到遥远的巴比伦，那么大家都知道从此以后他们离开他们的故乡非常非常的遥远。按理来讲神已经弃绝他们，按理来讲他们离开神的荣耀是十万八千里，对不对？你要看见神的荣耀，你只怪说为什么你被神弃绝，为什么你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在加巴勒河边的感觉是被遗弃的感觉， 是被忘记的感觉。以西结到了这里告诉我们第三十年，所有读圣经都知道这个三十年是指着以西结三十岁来说的。他三十岁他应该进职了，应该进到圣殿里面，结果他没有圣殿。他是个祭司，结果他不能够进职。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他只有回到耶路撒冷，他只有进职的时候有可能能亲近神的荣耀，有可能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对于一个人在耶路撒冷之外要看见神的荣耀是完全奢侈的一件事，是几乎是不可能，在旧约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你就知道说那些明白旧约圣经的拉比，他们怎样的挣扎，他们怎样的奋斗，他们一定要想办法知道说为什么以西结书是旧约书卷里面的一卷。要么他们可以证明说他们和其他的圣经旧约圣经是格格不入的，要么就是他们要接受他的的确确是圣经里面一部分。所以根据记录，那么这个拉比呢，他的的确确花了300天的时间，他晚上很晚的睡觉，他睡觉的时候需要用油灯的，那么油灯当然需要油，那假定说一个晚上用一桶油，这是夸张的说法，假如是一桶油或者一罐的油的话，橄榄油的话，那么当然那天晚上他就可以从天黑一直到很晚很晚，那么最后呢慢慢慢慢慢慢慢，你看见这个灯光慢慢就暗慢慢灭了，然后再加一点油，再加一点油。所以假定是用了一桶的油的话，那么这个拉比呢是用了300桶的油，他终于把以西结读通了。后来他坚定说没有错，以西结书果然应该是圣经中的一卷。虽然如此，在耶罗米的时候，那么根据耶罗米的报告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如果你没有满30岁，你不可以读以西结第一章，你也不可以解释最后面的40章到48章。如果你要到30岁才可以这样做。同样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满30岁，他不能读雅各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以西结书第一章那个意象和最后几章可以说代表神的奥秘，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去解释的。你一定要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你一对照圣经要成明白到一个地步，你才能够去解释它，否则的话你就把它解释错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以西结书是在旧约里面连拉比都公认是最难最难读的一卷书。那现在感谢主，今天呢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来读以西结书。我们比那个拉比好在哪里呢？我们比他进步在哪里？因为他到现在，拉比，犹太拉比到现在都不接受新约的圣经。但是我们相信旧约39卷，新约27卷，加起来66卷，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乃是神所完整的话。当你读完旧约，你不明白旧约，为什么？因为神的启示还不完整。所以你听一半的时候，你很容易误导那个话。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妈妈就告诉孩子说你给我出去，那这句话你要记得，你要注意它的上文跟下文。如果妈妈说到这里就停住了，你给我出去，那这句话是比较有点像妈妈口中出的比较粗暴的话。但做儿女的，到底是妈妈是妈妈，妈妈说你给我出去，她只要出去了。但是如果妈妈的话没有讲完，妈妈说你给我出去买一打的蛋回来，到 7-11 去，那如果你听完这句话以后，你就知道妈妈不是说你给我出去。如果你停在妈妈你给我出去那个，那你就觉得妈妈为什么这么粗鲁。但是呢现在不是，现在你听见说妈妈原来有一个请求， 那希望说他自己也许走路不方便，他让你到角落到 7-11， 那你去就买来一打的蛋就好。